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这是阿贵。
阿贵，我发现读圣经做节目还真是辛苦。上回我们在这个行善的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复活定罪上，怎么说好像都过不去啊。他要是说信我的复活得胜，不信我的拒绝我的复活定罪，那就明白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两个观念连在一起，可是前前后后又找不到可以塞住人家嘴巴很清楚的线索，可以容让我们这么讲的，那怎么办呢？蒙哥左思右想啊，也许还有一个办法，从这个摊子可不可以看得到呢？因为我们说这些话可能都跟摊子的神迹有关系。摊子行了善没有？
摊子没有行，
他不但没有行善呢，你看主耶稣还特别跟他讲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
是的，
主耶稣跟他说你痊愈了，那他没行善呢。
对啊，所以说这个善行，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就是这个嘛，就是听我话的嘛。
那他作恶了没有呢？
不做这件事情就是恶嘛。
不做这件事情就是恶。
因为圣经上说过，人要不信不爱主，就是可咒可诅啊。
那这些后来来找耶稣理论的啊，这些犹太人，那他们行善了没有？他们作恶了没有呢？
犹太人他觉得他行了很多善。
就是啊。
他自己认为自己没作恶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嘛。那就是恶人嘛。
主耶稣行审判呢，他讲的话一定是让人家服气的。
对。
对吧？现在他讲了一些让人家看起来好像不服气的话呢，那我们这传道人就为难了。
反正我们就给他找个解释就行了。
哎呀。
一般都是这样。很多时候都没办法，都包括传道人的话，包括我们带查经弟兄带领的弟兄姐妹的一起分享。那些弟兄姐妹如果跟他较真的话，这就没完没了了。当然就是说弟兄姐妹信任他，也知道这个话要从圣经里面自己去找，所以他们就也就放他一马。
我在想啊，对传道人来说怎么解释这句话呢？可能和你刚才讲的这是有关系的。什么是作恶？拒绝神的儿子，拒绝神所差来的，这个算不算作恶？
对，是在做的事情如果是被神厌恶的话，所以这个恶和善的标准啊，要在神的让。
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了。我现在就是把这个一般我们所说的恶和善的标准暂时摆在一边。
对。
就着神儿子的审判来讲，神差我来，我成了人形来，我担了你们的罪，我从死里复活，你拒绝我，你的拒绝这个行为算不算作恶？
当然是作恶了。
那我们就有入手点了。
对，
对不对？这一个恶要大过你其他一切自己眼睛里面所看起来的善，何况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行善的是一个都没有。
对。
可是我这个人一生通通都从人的眼睛也好，神的眼睛也好，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恶。如果我接受神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换句话说，我把我这一生的罪啊通通都交给他了，这是个行为啊，这个信心的行动算不算行善？
当然是。
为什么说当然是？你得解释解释，因为我们一般说行善是做一件对别人好的事，不是做一件对自己好的事。
他就是说听我话又行猜我来的，我就只有这句话。你看，你要是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事情，你信耶稣的话，又信是神差来拯救我们的嘛？
哎，不，我你现在是站在基督徒这边讲话
啊、哦。
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句话为难，所以你要是再拿一些基督徒基本相信的东西来和人家讲，人家就是听了不服气嘛。
我想，如果说要跟慕道朋友讲的话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一个天理嘛。
我们大家都希望的一个天理。
只是在那个善和恶的标准呢，在神的手上。
嗯，所以你就等于讲了就没讲，就是。
嗯，怎么没讲呢？在神的面前呢，作恶就是拒绝耶稣。
哎，我们要仔细的讨论下去，他不是说我里边有没有善呢、啊，我有没有任何的善行？那个善行难道在神的面前都不算了吗？要不然要是都不算，主耶稣为什么又要说行善的复活得生呢，作恶的复活定罪呢？
就是从神的眼里认为善的嘛。
嗯，
在神的眼里呢，看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行善的。
既然没有一个呢，他为什么还会说行善的呢？既然他说行善，就表示还是有嘛，至少从这里来讲的话
好像不一定呢。
怎么说呢？
因为你最后这是一个审判的标准嘛。
嗯，
如果说坟墓里面都出来行善的话就得生，要做就定罪，对不对？
嗯，
看下去他们都没有行善，他都定罪，这也是讲得通啊。只是呢中间有一些特赦令嘛，福音肯定是要这样讲啊。
或许还是有别的讲法的啊，就是能够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问题复杂化。
对对，你说
啊，行善啊，如果我们把它一棒子打成说这个神的眼神来定这个标准呢、啊，神说了你是善的才算，那这个人家听福音听得很不耐烦的，而且主耶稣既然这样讲，你又说到时候一个行善的都没有，那现在就讲清楚就好了嘛，一个行善的都没有，复活的你信我的就得生，不信我就定罪，那我听得懂。那这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？这句话需要把它解释清楚了。这问题是出在这里，这句话里边如果照我们讲的基本的审判的标准是主耶稣的话呢，那就是我所有的善是比不过不信他这个恶，我所有的恶呢啊也可以因为信他这个善而抵消啊。那现在的问题是说，我们刚才问了拒绝神的儿子算不算恶，这个算算不算作恶，算，因为你做了一个决定嘛。
嗯，
这个容易想。那行善，请问那个摊子到底行了什么善？他为什么叫做行善？
他就是听见他的话，他就起来了嘛。
这个一般来说，我们把它叫不叫行善呢？
嗯，对啊，就是问题是这个善，你什么叫行善？你
应该不是说这个问题叫什么叫做行善，而是说就着摊子这一出戏来讲，这一出这个你上次讲的什么行为艺术啊、哦？这是你讲的话嘛，对不对？
啊、
哦，你都不记得了，蒙哥很喜欢你讲的话。就摊子的行为艺术来讲，既然主耶稣在用这些话解释那个神迹，在圣经也讲了，别人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，他说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？良善的只有一位，神是良善的，他是从神来的。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，他在自己也有生命，他也是良善的。行善其实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翻译办法，就是顺从善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出来以后你不是照着在坟墓里你干了什么，因为你在坟墓里没事干的，对不对？而是你进了坟墓之前，你是不是顺从善，你顺从善的复活得生，你拒绝善的在神看是作恶的复活定罪。那那个善是什么？就着这个摊子来讲，他顺从了主耶稣，他听见他的话，他信了、所以这个重点可能不是在于善和恶的定义而已，而是行，这个中国人翻的这个动词，以及我们传统的观念，所谓行善是我特别去做一件事情对别人有好处的，是从我给出去的东西。不不不，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，也是与这个保罗的书信一致的， 就是顺从情欲，还是顺从圣灵，顺从天父，顺从神的儿子，还是顺从这个世界。所以主耶稣就跟以色列人讲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做的事。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是什么？他信神，这个是他所做的事，神给他的吩咐他通通都顺从，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好事。你看创世纪里面没有说亚伯拉罕施舍了多少啊，这个那个修桥铺路啊，完全不讲这个东西的。行善其实可以翻成顺从善，而这个善是什么？这个善当然是讲到神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我们通通都是做恶，整个世界都是在恶的手下，是一个行善的也没有。这样子讲呢，别人可能比较听得懂，然后能够避免掉一些的争议，就是顺从善的，而不是我们佛家的观念说做了点好事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对啊，但这个英文就这么翻的嘛，这个
英文就别提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好不容易中文的解释能够给自己讲得通，你再把英文拿出来，英文是帮助我们讲道用的，不是我反对我们讲道用的，对吧？
好，意思肯定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审判说出来，现在我们说行善的不获得永生，作恶的不获定罪，我们把这件事情讲出来。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访问学者嘛，就给短宣去看访嘛，就讲了这个。他就说我觉得我是好人啊，我行善、
啊、
我从来不害人、哎、对的，我肯定是要不获得永生。
对呀、啊、哈哈。
就把那个我们的短宣队的弟兄姐妹都得哑口无言，
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，的确是带了一些中国传统思想的佛家思想，什么叫做行善，对吧？因为顺从善这个观念不在我们心里的。
嗯，
可是圣经所说的行善其实是遵行神的旨意。
对对，
那个才叫做善。
是
所谓 good 从开头就是神定义嘛，神看着是好的，这不单是说好啊，而是说神看着是好的，
是、嗯、
他决定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不好，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，这个基本上是有革命的。从读圣经的角度来说呢，我们整个从前的思想要被抛弃。可是你要怎么样用清楚的解释，不让人家太听不懂或者听得太反感的话呢？有的时候我觉得转个弯是可能的，像这个行善作恶，我觉得这么讲呢，大概他要是有耐心听的话，还可能能够疏通的过去。好了，那这个蒙哥现在已经是跟主耶稣一样，身体很虚啊，讲的一身大汗了。
不不，我是指的是那个他有虚弱的时候，比如说在科西玛尼园嘛。
那三十节再往下看呢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假如我们前面讲到现在呢，稍微有点概念，主耶稣在说什么？第一难题遇见这节圣经，就是说你不会想到要讲他这个话，对吧？行善的复活得胜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解释过去了，可以了，怎么又出来这么一句话呢？
对呀、啊，
这句话是往哪个地方转的？
他讲了审判，得到了审判的权柄，他就叫他审判、
嗯、
对吧？
对对，那现在呢？
他听见的就审判对吧？怎么听见怎么审判。
嗯，
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。那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判断的标准了。
这怎么说呢？
我觉得这三十节的前半句后半句也连不到一起。
嗯，
但是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如果审判官坐到那里，对不对？他就听审、
嗯、
对不对？
对，
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查清楚了，对吧？
就是他听这个来告状的人，来告状的人也要听他，怎么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听呢？是不是？
对，所以说这里讲的是，因为后半句说也是听上面的来的，对吧？
啊，这中国人听得懂。审判之前已经定案了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。上面说怎么审就怎么审，
嗯，
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好的。
像这几天的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啊，大概就是听上面啊，怎么听见怎么审，对吧？到底是说什么？他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咱们怎么样搁浅了是吧？
嗯，但我想他说他审判的标准是从上面来的，神来的嘛。
他就是神的标准了，是吧？就跟你讲的一样。前面你看他，尤其到21节啊。 我在猜这里的一个重点可能是自己这两个字。
嗯。
啊，像我遇见老广的话，我就喜欢拿这段圣经跟他查，因为老广不太会讲自己，他会讲自己。啊，教会要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事先看好你们哪个什么马来西亚华侨啊、广东人啊，你就请他念这个啊26节啊。父怎样在祭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祭己有生命。自己这两个字在这里，我们刚才念的这个30节好像是重点啊，凭着自己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。
嗯，
他自己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吗？你上次说他凡事要祷告，那他不祷告，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自己呢？
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。
嗯，
这做的事情全是猜他来的那一位。
对啊，可是你看前面21节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
本来自己就是自己嘛，他这两个自己是一个一个自己。
他两个自己是一个自己，是吧？神的自己跟主耶稣的自己是同样的自己。好好好，那既然是同样一个自己，现在怎么又这么说呢？又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呢？
所以这个你这一绕，本来我们读圣经读得挺清楚的，你这一绕就把我绕糊涂了。
所以那我们现在绕糊涂了怎么办呢？
对，
我们这个做节目的传统就是要在那钻啊，当众人的面前出自己的洋相啊。
嗯，
至少试着把它弄理个头绪出来嘛。这些圣经很难背，为什么？因为前文不接下文，你是想不透主耶稣到底他在那里头转什么。
嗯，
前面又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叫死人起来，现在又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又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后面又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，怎么办？大贵，我看咱们歇歇吧，好不好？
哎，对，哎，谢谢蒙哥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
连阿贵也开始虚弱起来，开始冒汗了，是吧？
是是是。
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，看看这个积极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知道小孩是这样，你前面给他吃呢，他后边就要拉。那蒙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前面和阿贵做节目，后边就想写高考作文。尤其最近2015年的题目纷纷出笼啊，所以这下呢，好多功课可以做。今天选的是2015年北京作文题，题目是《深入灵魂的热爱》。首先，我以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有非常的时代意义和地方意义，因为自从1949年。1月3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；10月1日下午3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中国人民从此在伟大毛主席号召之下站起来了。往后这些伟大的岁月中，我们向来坚守党的路线和教训。讲的是天上无神，心中无魂。不料到了56年后的今天，2015年6月7日上午9点钟。本北京高考生打开语文卷子，眼前赫然出现“深入灵魂的热爱”7个大字，这是真的吗？而另一个选题是一句不通的怪话：“我与英雄的一天。”莫非出题老师就是英雄，居然敢在北京出题摇动国本，一反从前的教导，高唱人有灵魂。而此时此刻，我坐在考场里，恭逢其盛，就是我与出题老师这位大英雄共度的一天吗？闲话少说，既然身处这个历史性的时刻，本考生应当立即进入正题。照正心大法写作文，第一步就是解题。细读这个题目啊，里面有不少传统中国儒生的脂粉气，需要先被打扫一下。 深入灵魂的热爱，七个字中深还有热都是形容词，入呢是动词。灵魂属于人隐藏的一部分啊，因此用深来形容这说得通。但热字就值得商榷了，爱一定是热的吗？又怎么个热法？不热的爱能不能深入灵魂呢？这里带了太多的假设，不如我们先把热字撇开啊，看看入这个动词。对这个动词，本考生也有个想法，请问爱从哪里来？是从灵魂里来吗？若果，怎么又爱入灵魂里去呢？是否这考题应该改成从灵魂生出的热爱？这值得考虑。还有，爱如果不是从灵魂出来，难道是肉体的爱，爱的火热爱到灵魂里去？这有点像自恋狂啊。当然还有第三个可能，就是当年伟大领袖说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照这样讲，爱是利益与道理的产品，从道理深入到灵魂里去。这个说法超过本考生的想象力啊，而且这样的爱真能热得起来吗？所以心念电转，八方考虑之后，本考生决定把目标先锁定在灵魂与爱这两个词的定义上，定义弄清楚了，才能再谈热不热、深不深、进去还是出来等类问题，对吧？灵魂是什么？我曾有一个好朋友在一场很大的交通事故中不幸受伤，成了全瘫。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明显的体会到他的痛苦。那种痛苦其实不是肉体的痛苦，而是说明明有一个我所熟识的里面的他，一点儿不少的仍在那里，却又有一个外面的他，就是瘫痪的身子把他给关住了。我又曾听人问这样一连串的问题，他说：手断了你少了没有呢？腿也断了你少了没？眼瞎能减少真正的你吗？耳聋的贝多芬还是同一位贝多芬吗？如果有一个里面的我不因外面的减少而减少，难道我不该推测下去，必然另有一个里面的我也不因外面的死亡而死亡吗？那应该就是我的灵魂了。无论别人怎么说，也无论别人怎么相信，我仍是一个有灵魂的人。就连那不信有灵魂的人，也不能因自己的不信而使他的灵魂不存在呀。爱又是什么？和灵魂一样，爱也是撑不出斤两、抓不住质量的东西。但如果我说爱因此就是空的、假的、是不存在的，我考完了要怎么出去面对在场外等我的妈呢？她对我的爱不但是真的，而且会长，天天有增无减。我爸妈闹离婚也是为了这个摸不着的东西。我妈说我爸变心了，把他的爱给别的女人了。哎，这个说法新鲜。把钱给别的女人我听得懂，把房子车子给别的女人我也听得懂，但是爱也能转手给别的女人呐？我还真不懂这怎么回事。不懂归不懂，爱这东西可绝不是空的、假的，不然我妈就不会伤心了。而且我妈对我爸的爱还不能说是就不在了，只能说是受了重伤。同时我妈呢，一面受重伤，一面她对我又生出更多的爱来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看起来在人的生命里显然有两样东西比什么都坚强，好像是重水不能熄灭、大水不能淹没、死亡不能隔离、压迫不能减少的宝贝。一个是灵魂，一个是爱，这两者的关系如何？又怎么样才能找到灵魂与爱的源头，满足灵魂与爱的需要呢？这是我必穷一生之力要去追寻的答案，也不是我在此有时间能继续写下去的内涵。 回到主题，深入灵魂的热爱，请容我把这句话另解一解，算作本文的结论吧。当我遇见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愿意认识他的灵魂，不只是他的外在。当我反省自己的时候，我更当注意灵魂的干渴，而不只是生活的需要。我相信真正的爱是灵的印象，魂的同伴，而不是出于肉体的关注。当一个人爱受到拒绝或亏负的时候，真正受伤的却是他的灵魂，而那个灵魂的医治与苏醒啊，或许不是能够在人间找到的。但愿有一天我能明白这一切的事，并且能从我灵魂深处发出热爱，去关怀深入那些比我更有需要的灵魂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